好，欢迎回到瞎讲空心菜啊，各位听众。
嘿，好随意啊，
不是，其实现在没有说到很有精神，因为其实我才刚睡起来没多久。
干，你才刚睡起来没多久，然后你跟我说没有精神，什么意思啊？
没有啊，就是没有睡饱的情况啊。
啊？
嗯，因为我真的几乎昨天整个晚，因为我昨天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啊。我是从半夜才开始，然后把刚刚我就是以上所讲的东西全部看完。哦，嗯，
可是那也没几集啊。
哦，没有我中间有跑出去啊。嗯，
跑出去？哦，你说半夜吗？哦，没有没有，我是早上。
对。
有时候日本跑出半夜跑出去，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吧。
就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然
后再进
台机。回
来
好无聊。
没有，就因为刚好说，就这礼拜的主题变成好像就是感觉好像要聊一些就是这一季的一些新番。
没错，哎呀，
不知不觉变成这个导向。我本来只是想要聊所谓的异世界，可是因为看到了某一些 UP 主，某一些 YouTuber， 对，某一些 YouTuber 做的一些点评啊，然后再讲说这一季的新番，然后我就挑了几个我有兴趣的来看。那最有兴趣的应该就是莫过于那个无职转生的，我忘记他的全名了。
无职转生就拿出真本事吗？
对，无职转生，然后什么什么拿出真本事
啊？我来看一下，我来打开我的巴哈姆特动画动画风来看一下。
那我要找哦，对哦，他不是
你要找你的 Yahoo
吗？对，他没有电影，可恶，
不好意思，但是他上面应该对啊，无职转生到了异世界就拿出真本事。那我来念一下他的作品资料。
好赞，
好，其实应该我也不了解啊，所以没有，他没有简介。那不然你来跟我们讲一下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好了。
哼，我跟你讲，我这边刚好就有维基百科，
怎么会有啊？
维基百科救了我。可是我不太想要，因为他其实那个
剧透
蛮多，我大概讲一下好
了。
反正就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异世界番一样，就是主角就是投胎，然后总是会发生的某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的形式蛮多种的啊。那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对，最常好像就被车撞吧。
没错。
你有看过什么除了被车撞以外的吗？
有突然死亡，有生病的。
哦，还有什么？
好，可是好像被车撞的确最大众。
因为我说的是转身，不是整个人突然进到异世界的那一种。
对啊，好像大部分都还是得死。好。
对，然后就是，反正在无职转生里面，男主角其实意外的年纪还蛮大的，他是个34岁体重破百的尼特族，
哈，还特别强调体重破百，
觉得他很胖啊，他是在里面是一个肥胖形象，而且是那种
好有亲切感，
而且他是那种就是你一看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就是一脸被欺负样的那种角色。然后他就是知道年纪大的时候都还是在家里当家里蹲那个样子。
Neat。
然后是连那个父他是连父母的葬礼都没有去的那种，就是父母，就他里面像他第二集的开头，就是父母在举行葬礼的时候，然后他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看着 A 片，然后在打手枪。对，然后后来就是被亲戚发现，然后就毒打了一顿，赶出家门。
他亲戚发现他在打手枪吗？
对，就是进去啊，扣扣扣啊，干什么啊？然后把他毒打一顿，然后赶出去。
哈，他跟他父母感情不好吗？
我觉得也不是说到感情不好，应该说是这个角色其实蛮封闭的。因为他是，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男主角跟我其他看过的异世界番的角色不太一样的是，他是一个，就这部作品有在描述他经常被欺负的过程，他是一个霸凌的受害者，从小到大一个霸凌的受害者，所以他是被霸凌到害怕了，然后所以才不出家门， 因为他只要一想到出家门，然后他会该怎么讲，会不由自主的感觉大家都在看他，然后都在嘲笑他，就是不管是
笑我，
对，不管是走在路上或者是到学校啊，就是他都有这种感觉。那基本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霸凌下的受害者啦。
嗯，
然后反正就讲到我们刚刚就是说的，就是他被赶出家门，然后后来就是出了一场车祸啦。然后他原本是要保护某一些人，然后结果就车子撞了，就然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
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啦，只是他的行为可能比较你没有办法的去，就他有一些个性，你本来你不是那么正派的一个角色啦。
嗯，
就他，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无职转生》这个主角比较靠近观众一点的地方，就是你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异世界番的角，那个男主角有点太过
品行高尚，
对的，太过圣人了，帮助大家是我这个。是这种举手之劳，然后超级喜欢举手之劳的男主角，超多，
有真的多，真的多，
然后反正就是讲他就是过世之后，他也没有经过就是像什么神明啊，然后问你说，那你到异世界你要带什么东西？他就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说他已经变成一个小婴儿，然后出生在异世界的一户人家里面，
一户人家里面，
对，一户人家，
他会去握那个什么护庭使者，好，对不起，我不熟，我就不开这个玩笑。
对，我想说，我不讲，我看你讲，我们两个下去。
你不讲，我没有法接，我对不起，我太不熟了。
然后接着就是，可是他是保有他前世的记忆，然后，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个肥宅。
他知道他自己是个肥宅，然后，那个故事蛮有趣的是，就是，经常这个故事的视角经常是他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会有背景会有很多的 OS， 就是他一直用他大人的一些角度，然后一些声音，然后就是来叙述说，就是他内心其实想的怎么样，然后他看某些事情的看法，然后就是那个。那个视觉上的冲突感吧，然后还有一些反差，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可能外表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其实内心里是一个已经34岁、体重破百的无职处男尼特族，
有点像是柯南的表现手法吧。
对，然后反正就是异世界的故事，就是你转身到异世界之后。然后你要开始在异世界闯荡的，然后只是
他
里面
他有一个大目标吗？
一个他目前没有谁，他目前没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讨伐什么，或者是我一定要成为什么。但是他自从他到了异世界之后，他有对就是他的生活态度有一些改观啊，就是觉得说重新获得一次人生啊。我想要这一次，我想要认真的活下去。
哇，
还蛮，其实还蛮
很正向的，
很正向。然后我觉得，内心层面，我觉得挖的也很够，就是你不会在其他的异世界番，就是看到你挖一个主角内心层面，就是挖的这么深，而且甚至说就是。这个主角会一直去回想说他在他原本的世界是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像我就是我有跟你讲，我看那个带着手机勇闯异世界啊，
手机侠、
那个、对，那个手机侠，我只能说手机侠是我其实看的我很喜欢，但是他也很他那个故事也很
套路吗？
我这样来解释好了，就是其实看故事啊，就是不管是电影啊、漫画啊，或者是动画啦、啊，或者是反正就是这种故事的形式啊，当你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看着 许多的巧合串联在一起，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哎，他刚好出生在哪里，然后他刚好碰到了谁，他刚好学了什么招数，其实就是很多的巧合串联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故事。嗯、那当就是这个巧合，就是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一定的平衡呢、啊。就是你让你不会觉得让你不会看的时候，就是一直吐槽
觉得很扯这样，嗯，
对对对，就说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然后，可是手机侠的巧合实在太多了，多到我看的大概没，对对对，我两三分钟就会一直在吐槽说，嗯啊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么刚好啊？是不是等一下又要怎样了？他就全部都这样，因为太巧了。全部都太巧了。当你的巧合值已经超过一个临界点到爆开的时候，那个作品就会看起来就会如此的，也不算那个已经超过龙傲天了。我觉得就是一帆风顺啊，真的，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像，所以你应该没有看过那个手机侠嘛？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嗯，像手机侠。手机侠蛮在
很顺，对，
手机侠蛮在讲这部作品。现在我要用手机侠来指那个借贷，就是这个主角啊，就是那个
手机侠本人吗？
对，手机侠本人，手机侠本人是意外死的，就是、是那个天神，就是不小心把他的那个一道雷，然后打到人间界去，然后不小心打到了男主角。
哎呀，真是意外啊！
对，真是意外。然后他就说，为了，因为他是不小心的，然后那个神明就说，为了补偿他，那就是我可以让你重生。嗯，你刚刚说什么？
没有，我只觉得这很荒诞的一样。
嗯，他就说我要让你重生，然后他就说，然后男主角说，哦，那太好了。然后他就说，不过你不能重生在原本的世界，你必须要重生在另一个世界。他没有说为什么，就是他这可能是规定。嗯，他就说不过。我可以达成你的一个愿望，然后那个男主角就说，那我想要带着这只智慧型手机，然后他就说、哦、然后他就说不过可能有点困难，就是没有，是那个男主角他就觉得说他会不会这个要求就是提得太过分了、嗯、像什么充电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然后那个神明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啊，充电的问题的话用魔力充电就好。然后那个男主角说哦，所以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有魔力的地方、啊，哎、欸，对对对，他去到就是一个异世界。哎、欸，这个男主角在进行以上对话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冷静的状态，他就是死的时候就说啊，死了、
啊。
然后那个神明还问他说，就是啊，你不意外吗？然后他就说然后那个男主角就说反正都死了，我也没办法怎样。他非常直接的就看开了，嗯。然后或者是，然后要叫他去异世界的时候，然后他也说，哦，那就是也 OK， 就很就有点太顺了，那整个故事都太顺了，很多就是就这样就直接的就给他过去，很多东西就给他默认过去了。然后接着他就，而且那个神明还把他的，就是除了让他带手机去之外啊。还帮他把那个手机里还下载了那个定位啊、嗯，然后还有那个世界的 map 啊，你就可以，所以你就可以到处看，嗯，就是你是就是那个智慧型的手机，对，那个智慧型的手机就基本上就是跟你在那个原本世界的那个作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不能打电话给原本的那个世界的人，但是你可以上网查资料是可以的，
可以上网。
对，你可以上网查资料。
哪来的讯号？
哎，神明给的讯号，神明就外接了一条网路线到那个异世界去了、嗯。我不管类似这样。然后他除了做这件事之外，他还说，我把你所有的那种能力值全部都调高了，比一般人还高。
他到底是多抱歉？
我不知道。然后他就是这么一搞，结果这个主角就强的不像人一样，就是。像这个这个世界里面是手机侠的世界里面是可以使用魔法的，然后魔法有分六种属性啊，然后通常人大概就只会用大概一种或是两种，像女主角就是其实里面有蛮多女主角，因为这是一个后宫，这
后宫番，
这同时也是一个后宫番， 然后像其中一个女主角就说，哎，像我会用三种魔法已经非常的稀有，然后男主角就会用六种魔，对，男主角六种都会用。我跟你讲，六种都会用还没有关系哦，就是他已经开挂开到啊，就是他一开始开挂的时候大家都还会吐槽，可是他已经开，他到后面开挂开到就是大家已经懒得吐槽，他就大家都会说，哎，好像都不怎么惊讶。就是里面还有一种，就是除了六种属性的魔法之外，还有一种魔法是无属性的，有通那个那又别名又叫做个人魔法，就比较像是术士那样的啦，就每个人专属的，就是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几十分，
哎，对对对对，哎，算，也不算了，反正就是你的一个术士，这你一个专用的特殊能力啊，
嗯
嗯，但是男主角呢，然后男主角就说就是。男主角听了就很有兴趣啊，但是他然后他就问说，那他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知道自己的那个个人魔法，基本上个人魔法也是让这个男主角开挂的 开挂的一个起因啊，就是他的像因为他那个 女主角其中一个女主角跟他说，就是个人魔法有很多种啊，然后他像书上有记载什么什么，然后像书上，他那时候就看到书上有一个个人魔法叫做 get， 就是门啊 ，gate，、嗯、然后他就只要用这个啊，然后你就可以穿梭到世界各地，就是你去过的地方啊，你只要这个地方是你去过的，然后你下次只要用 get 的魔法，然后你就可以
太方便了，
轻松的穿到那边去了，然后他那个女主角就稍微叙述一下，然后就跟男主角说，你就大概稍微想象一下什么感觉，然后男主角就用出来了，对，
没道理啊。
然后另外，然后其实他一开始碰到的是两个女主角，然后一个是女一，一个是女二，然后女二是这样跟他讲，然后像女一身上有一女一的个人魔法是那种就是加强自己的身体力量的，就身体强度的。
哦好弱，
然后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听他讲完之后，男主角也学会了这个个人魔法。男主角，
所以他的个人魔法到底是什么？
他的个人魔法是无限，他想要学什么就学什么。他没有，对，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啊，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个人魔法，但是他可以有所有的个人魔法，只要他看过那个个人魔法，然后知道那个个人魔法怎么运作的，然后。他就可以，欸、他甚至不需要去大概模拟一下，就是你只要听到那个个人魔法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人魔法是干什么的，他就学起来了。然后当他有这个 get 了之后啊，他到处去行走的时候也还蛮方便的。像那个像他们有时候出任务的时候要出远门啊、
嗯，
然后他们就。然后就是他们就可能还要去找说就是啊就是好住的地方，因为他们原本待的那个城镇的旅馆啊就非常好，然后他们就是到新的地到一个新的城镇还要找新的旅馆很麻烦啊，然后那个男主角就说啊不然这样好，我们用 get 然后回到那个原本的那个城镇里面，然后等到我们明天要出发的时候我们再用 get 来到这个城镇，
太随便了。
然后女主角就说不行，她说这样就没有冒险的意义了。
对啊，
就是然后可是讲是这么讲哦，可是就是如果有时候就是出有时候出远门啊，就是那个那种出任务啊，那个远门就是出的很远啊，
嗯，
然后他们会用这个 get 的魔法、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啊，跑回去他们原本的城镇洗澡啊，然后洗完澡之后，然后再跑回来，我、哦、整个人都好了，跟着哎，没有露营的概念啊，
他们难度好低哦。
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这个男主角就是一路的开外挂、啊，就是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那时候他们就是。那个世界里面还是有王国的，
嗯，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就是在出任务的旅途上，然后就是有搭救了一个王女，就是一个公爵的女儿啦，就是把她救下来了，然后后来就是后来那个公爵就非常的感谢他们啊，给他们一大堆的钱呢、啊，还授予他们勋章什么的啊，哎、欸欸、然后那个公爵还跟他说啊，以后有了这个， 这样大家就知道你们有公爵，你们有王室的力量在帮你们撑腰。我想说，哇，也太顺利了吧，
还要王室的力量，你看那样还要王室的力量。
然后我觉得，哎，真的还是蛮扯。然后那个公爵的妻子啊，就是他的眼睛其实是失明的，受伤，好像之前是有，之前好像有发生过什么，反正就是他眼睛受伤是看不到的。然后听说以前有一个个人魔法，有一个失传已久的个人魔法，是可以让所有的异常状态全部都回到
怎么那么刚好，
对，完好如初。然后可是那个可是那个个人魔法如今失传，然后他们就苦恼，然后后来就想到说，没有，我们这里有一个只要听过那个个人魔法怎么运作就会用的人。然后后来那个个人魔法叫 recovery， 就回复嘛。然后后来他就用这个 recovery， 就是复活了，就是
复活了，
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他治疗了那个公爵的那个妻子的那个眼睛。然后就反正就是那个公爵，就是基本上就是对他，就是对他们就是那种说不尽的感谢啦。反正因为他就是这么刚好身上就握有这么多的招数，他会 get， 会穿来穿梭来穿梭去，他还会这个 recovery。像那个里面的王国啊，像里面有一集是那个王国的国王啊，好像就是食物中毒了。好像是被人家下的毒，
好弱，
好像是被人家下的毒啦。然后后来就是还是要靠这个主角，然后去解，他要靠手机侠去解救他。对啊，那时候那个国王身边人说：“你带来的这位是谁？”就问那个公爵：“你带来的这位是谁？”然后马上
手机侠、
啊，对，就手机侠马上秀一波。连国，你看国王食物中毒都被他治好，然后。国王就谢谢他，好好谢谢你。然后那个，然后国王的女儿就是公主，公主
就爱上他了，
对，就爱上他了。他就开始，反正就是这种过程，就不断的一直收后宫了。然后就，反正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他妈有够扯啊！还有一个地方还蛮白痴，就是这个里面的魔法其实还有很多种，还有那种召唤术士啊，就是可以用出召唤兽的，像那个。像那个他那时候就叫那个女主角，就是因为他看女主角会使用那个召唤术士，然后就叫他，就是教他。然后后来他第一次召唤啊，就召唤出了一只名叫白帝的一只白色的老虎。
白帝，
然后、
哦、
然后
白虎是不是？
对，一只白虎。然后
该不会还有青龙跟朱雀玄武吧？
对，然后那个女主角就吓到说啊，这种力量的等级，这已经不是魔兽了，这是神兽，他的力量太强了。结果缔结契约一开始就直接召唤了神兽出来，然后因为在缔结契约之前，那个神兽就要测试他，他就说哼。凭你也想要当我的主人，然后他就说，我就来测试看看你的力量。他就说，把你的，然后那个神兽就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注入你的魔力吧。然后他就把他，然后他就对着那只白虎，然后注入他的魔力。然后因为他的魔力实在是太强了，连神兽都撑不住。他一不小心注入了太多，神兽直接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啥鬼啊？到底是什么？
不是。然后后来这个神兽就纳入他的麾下、啊，
太荒诞了。
反正除，然后后来，然后就帮他取一个名字啊。反正后来，反正就是照你刚刚讲，就是除了这只白虎之外，他后来也会进一步的，就是收取其他的，就是对，
真的假的？朱雀玄武这样子？
对，
太荒诞了。
而且
还给我看，给我到底是什么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个设定？
而且反正这很瞎。然后他后面的他。就是男主角后面在学会的其他的术士，也是只会让他更 OP 而已。像他学会了一个东西叫做，有一个术士叫 program， 就设、就程那个程式设定嘛。然后他就是可以，他可以对东，他可以对物品输入指令，比如说他对着他的武器就是输入说。他输入指令说：“我以后讲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我以后讲什么，你就形态变成什么。”然后对他就是这样来操作的、啊。然后
这么随便？
对，应该说是 他的，因为他特制了他自己的一把武器啊，就是他在里面还学会了一招，那招好像叫做
无限建制，
没有没有，那招叫做魔制，我忘记英文要翻成什么了。他可以把物质啊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比如说他看到一块木头，他可以把它变成象棋桌。然后，比如说他看到了那个金属，然后跟那个弹药粉，然后他可以用魔制，然后把它合制，他把它合成变成那个子弹，因为他可以做，
哦、
他可以做这种事情、
哦，所以他还是要是本身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他没有办法凭空变出来啊，嗯，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材质就是可以合成变成他想要的东西啊，然后他就。然后他就自己合成了一把他的武器啊，然后那把武器可以同时当做，可以同时当做枪，也可以同时当做刀，嗯，然后他就对他的那个他就对他的那把武器就是输入指令啊，然后还有输入说就是当我的子弹没有的时候，我喊什么什么时候，在我1公里以内的子弹会自动填入，
为什么？
所以就是没有，反正他就是做一些程式，反正他就是做一些程式设定啊，然后就是他就接着那个程式设定，就是我只要说什么，然后就是那个就那种类似像触发语的，
嗯，
然后像他那时候对他那时候跟玄武对打的时候，就是他把玄武召唤出来的时候啊，那个玄武就跟他说，就是他就问那个玄武说，那要怎么样你才要跟我签订你的契约呢？然后他就说。那个玄武就跟他说：“那你就跟我对战嘛，你只要在日落之前跟我对战过，就在日落之前，你只要还活着，我就跟你签订契约。”然后他就做了一件非常屌的事情，嗯，因为男主角还学了一个非常 OP 的那个，他学了一个非常 OP 的个人魔法，叫做 Sleep， 就滑倒了。
哦，他就一直让他滑倒吗？
对，没有，他就滑倒，可是他必须还要重复的讲 Sleep 啊，不是吗？
嗯，
然后他就说，他就先喊一次 sleep， 然后开始做程式设定，然后对着他的枪，然后子弹，然后这样打出去，然后接着就是，然后他程式设定说，就是他往地上打，然后打的那块地，然后说就是，我还好像他讲了一长串啊，但是他程式设定就是说，我现在让你永远的 sleep， 直到我就是下命令说停止之前，你就只能永远的在这边不断的滑倒。然后他就是用这种程式操作啊，反正就是让他自己变成超级 OP 了，嗯，然后他还学会了所谓的那种复合式的魔法结合在一起啊，不知道他自己研究的，哦，像他有一个招数名叫搜索，就是
搜索，
就是比如说就是他想要他可以输入指令，就比如说。嗯，搜索这附近的食物，搜索这附近的餐厅，搜索这附近对我有敌意的人，搜索这附近的敌人，类似这样的，就是，
太方便了嘛？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搜索的范围很广，可是定位会比较不准确。然后他就，但是他的手机不是也可以定位吗？他的手机有地图也可以定位。
啊，
那但是他的手机的范围比较小，就那个定位的范围比较小，可是他的那个位置比较准确一点。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把我的手机跟我的摄取的魔法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样就变成百分之百的，我就可以抓住大范围的每一个敌人准确的那个位置。接着他不需要他根本就不需要再看到敌人了，就是敌人就算在很远的地方，他只要搜寻到了，我直接放一个远距魔法，让从天降下来一道光，然后就把对方打爆了。而且他可以大范围的放这招，他那样叫什么光召唤什么什么什么魔法，而且他可以一次放出，他那时候就是一口气对付了大概几十个敌人吧，他就说哎，真是麻烦，不过也只能这样做了。他就把几十个敌人一口气几十个敌人的头上全部都打开了魔法阵，然后全部都降下了光，然后把他们全部打爆。我想说，哦，
就这样
强，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只需要动动嘴巴，然后点点他的手机，然后他就把所有的敌人全部都解决掉了。
这作品是不是没什么危机感呢？
哎，这个作品没有什么危机感。
完全没有，听起来
这个作品唯一的危机感大概就是啊，他到底要，因为他是后宫，啊，
选哪一个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这些女生其实管他管的还蛮严的啦，嗯，因为就管他就是他对这些女生其实很没办很拿这些女生没办法啦，嗯，因为这些女生 这些女生有时候，这些女生就是，就是她被这些女生训斥的时候，然后她都是像那种就是，像那种就是做错事的小孩，然后被妈妈管教那个样子啊。就这些女生在训斥她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怎么
那
这样？
个，那然后她，然后那个，那个我那个里面好，然后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说，哎，这个世界最强的男生，结果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对啊，太丢脸了吧！
反正这是我看过最，
最
真的
低
是
能的
没
部
有
分。
最无脑。他的所有的公式啊，他的所有的表现啊，包括龙傲天的塑造啊，就是最完美的异世界泛滥底下产生出来的东西，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而且，
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好看啊？
为什么好看？龙傲天，然后跟
就
后宫，
爽。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很多的那个异世界番，你有看很多吗？
我觉得其实算不少，可是
不
我很少
少，
看这种龙傲天，我不喜欢龙傲天啊。
可是市面上不少的异世界番都跟龙傲天有关吧？
对，其实是大部分的，绝大部分都是跟龙傲天有关。
哎，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世界上？好像不小
哎，
心，
世界上哦，
对，好像不小心
框
把那
很
个
大
范
一个
围，
哦。
对，框超大了。我觉得，我觉得异世界在讲的好像都是到了，就是从你原本的世界脱离。就我们那，我们先，我们来，定义一下异世界，好，就搞清楚一下异世界的定义。异世界应该是基于你原本是存在于一个你自己的世界，然后
对，
你会掉到哦，就是会因为就是因缘巧合掉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嘛。
对，所以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就
基
是
础上你必须有两个世界了。
对，基础上必须要有两个世界，然后通常好像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之后，然后会过着比你原本那个世界还要再顺遂一点的人生呢、啊。
哎，有没有是？不一定啊，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
可是，没有，因为这几我看过的大部分都是
瑞林就还好吧，
啊，reading 比较还好一点，
瑞林过得蛮辛苦的。
好，你这样讲，其实我还蛮没办法否认的。
对啊。
可是就是，应该说是这种龙傲天型的啦，就你，因为你刚刚不是说龙傲天跟大部分的那个异世界番，就是是比较像是那种绑在一起的关系。
对，
所以你知道龙傲天番，那它比较常见的配置大概就是我转到一个新世界来，然后我就有了一些比较突出的技能来啦，然后而且过得比就是还会左拥右抱，然后一大堆的女生呐，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安慰作用吧，
安慰
对
我们
啊，
这些可怜的
就。
仔仔啊！
就不止安慰，就是那个里面的主角也安慰那个，你知道看的看对观
没有，有没
众，
有安慰到主角不重要，有安慰到我们就很好了。
就是都有啦，都有啦，
那基础上，反正我觉得啦，我觉得，因为我们刚说要定
就
义异
是
世界嘛，可是你刚讲的东西其实比较不像是定义异世界，比较像是定义龙傲天作品的异世界啊。
龙傲天作品的异世界
对。
啊，然后。对，的确是这样，没错。哎，我刚刚有没有要讲什么？还有突然之间忘记
完了，直接忘记。
了。然后就基本上是在看着这个主角幸福的，对，而且是无比幸福的状态
对。
啦。基本上是无比幸福的状态。我觉得这其实还蛮……你有想过为什么龙傲天会这么红吗？
因为大家压力大吧，大家在原本的生活过得很不顺遂吧，我觉得。
对，可能多半是，然后看到这种龙傲天的，就我是听我，因为我是听人家讲的，就是龙傲天就是给人家看的会有一种就是出了一口气的感觉，就是因为就是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桥段啊，是那个主角是被瞧不起的，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说哦没有，其实我可以打趴你们所有人。 就很常会有这种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安慰作用啊。可能你真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你可能真的有遭遇到某一些，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压的类似像这样的压榨，然后结果，可是你可以借由看着这个龙傲天的角色这样反杀回去，然后你得到一种爽感吧。然后而且又可以开后宫，妈的，妈的，现实社会哪有什么机会给你开什么后宫啊？
对了，我觉得，因为很多龙傲天他喜欢我刚突然想到的事情啊，就是龙傲天都会遇到一些质疑他的人嘛，对不对？那质疑他的人其实都会有一个特质啊，也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啊，就是这些人的特质应该都会是现实世界的鸡巴人会有的特质啊。因为这样才能对应到，才能让就是你刚刚讲的，才能让我们有一种那种出一口气的感觉啊。不过实际上那这样子作为一个奇幻世界观来说啊，是还蛮神奇的，因为那其实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没有太大的差别，不管是在对人的价值观上面啊，就会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也是所谓的异世界番跟以前的奇幻番最不一样的点啊。像我们讲的西方的奇幻番，或者是那种像魔戒啊这种中古世纪的，也不算中古世纪啊，反正就是奇幻番，它的有可能在基础设定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看人的价值观、审美之类的，他只会借用少数。他当时有一群人是特别觉得是，你既然要做奇幻，那就越不要像原本的世界越好。但是现在这些龙傲天作品比较像是你复制了原本世界的一些东西，然后因为要特别强调爽文这个元素嘛，所以就势必有很多东西会是一样的。那就他其实并不是，在我的眼中，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奇幻世界了。对啊，那但没关系，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观众老爷看了爽就好了。
大概是蛮多人喜欢的啦。不然，因为我后来看完那个《手机侠》之后，上网查一下，还是蛮多人喜欢的。他还是蛮知名的啦。
一定的，一定的。而且《手机侠》已经是个梗了。
是啊、哦，
是个梗啊，是个梗啊。我听过好几个影评都笑过《手机侠》，我也听得蛮开心的。
我还是持喜欢态度啊，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爽的，就是那种可恶我也想要的感觉。对啊，怎么会这么顺利？怎么会这么顺利？干妈妈的，我的生活怎么就没有他那么顺利的感觉？可是你看的一边，对你看的时候一边干的时候一边也会觉得说，哎，好羡慕，我也好想要这个样子。你不会，对啊，比较不会产生那种情绪，就是说，干，我的生活就是怎么会这么顺利？他妈的，这个垃圾作品我不看呢。对，比较不会是这样子啊。
我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龙傲天番的原因。对，我是会产生这种想法的人
啊。已经顺利过头了。
对，就是我不顺利，你也不能顺利。怎么讲话越来越像你会讲的话了？
然后我们讲回来那个五指转身好了，
终于讲回来了哈。
对，因为我想说刚刚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了一点手机侠，然后就后面就全部都是手机侠，
全部都是手机侠了。
好，讲了一点五指转身，那你自己有对他略闻所以吗？
我最熟悉的两件事啊，因为当然各影评或者是其他 podcast 都有听到五指转身好像是现在异世界番的快要接近始祖的存在吗？
对，差不多。就是我听人家讲说，他就是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异世界番呐、啊，但是他是异世界造成现在异世界风行的，的一个的原的的对对对对对。我刚刚本来想讲说，哇，好像要用一些比较负面的词。
的罪魁祸首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这样看下来，你觉得他是罪魁祸首吗？还是他其实就只是给大家一个框架而已？
可是他是给，我觉得他是给大家一个框架，就是他的故事质量，我觉得 很好，
很高，嗯，
很高，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就刚最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他有不断的去讲说，就是这个主角的内心，就是他在之前原本的那个世界，他是遭受了怎么样的对待，就是他之前那个世界的生活是大大的影响到他在异世界，的状态的。但是你在看很多的异世界番的时候，
他们是没什么人性的，
没有，基本上是基本上是把原本那个世界的东西基本上是都摒除掉的，就是他是很专心的在讲，就是我是怎么以我看过的，我是怎么样在我现在到的这个异世界里面开外挂，或者是我是在这个里面怎么练功的之类的，我在这里面怎么搞笑的之类的，就是原本那个世界已经，don't fucking care 的那种感觉，
就那个接受度都有点莫名其妙的高了，我觉得，
然后，你先讲。
另外一个点是，也是动画 PB 刚出的时候是，就是各家影评都说那个作画之精美是很夸张的程度啊，所以我也稍微看了一下他的 PV，哇，那个作画之精美，
因为
我不知道这次是哪一家公司这么认真，
我也不知道，我说，
这不是你要讲的话题吗？
动画制作是什么 ？Studio Bind？
哎，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
真抱歉，
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很厉害，就我必须得跟听众先讲说，我不是那种很厉害的，就是那种可以辨，
大家都知道，
对，可以辨别的出来，就是那个很细微的，就是可能他的一些画工的什么那些动画制作的部分。可是如果连我这种白痴都辨别的出来，这是一部干作画很精美的作品，那他就是真的，他就是真的，
真的作画很精美，
对，他就是真的作画很精美的。不信的话，
就去看嘛。
对，就去看嘛。我觉得像，因为他在里面是他从小就展现的那种，学习魔法然后很厉害的天赋啊。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龙傲天，但是又没有，他只是稍微有点天赋而已。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啊，使用魔法是需要咏唱的。他们说咏唱可能比较可以去，具象化你的那个想象之类的啦，然后或者是帮助你
发出，他不用咏唱是不是？
对，他帮助你发出那个魔法的时候是会比较顺利的。对，他不用咏唱。
哦，他不用咏唱，那其实优势蛮大的吧？
基本上是啊，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被他爸妈发现，就是他的那个天分不错的时候，他们就请了一个老师来，
魔法老师哦，
对，请了一个魔法老师来，然后结果那个魔法老师也是个小孩子啊，就看起来是，看起来是个少女啊，看起来是个少女，
比斯吉，
对，差不多，可能也是个天才少女之类的，
所以她是真的是少女，她不是比斯吉那种活了好几岁然后没有变老的那种，
不是，她就是真的个少女，
哇，她爸妈乱花钱呢，
反正就是那个少女一开始还觉得说啊，真是的，偶尔就是会碰到这种奇奇怪怪的 case， 然后
自以为屌，
对，然后他就说好，我现在示范给你看，然后就是然后那个他因为那个男主角叫做鲁迪乌斯，然后就简称叫他鲁迪好了，
好，
然后他就说鲁迪，那等下你就照着我做的，然后就做一次啊，然后结果，然后后来就是他那个老师就释放出了魔法，然后把一棵树打断了，
然后鲁迪就释放出魔法，把他老师打断，是这样吗？
不是，然后鲁迪也，然后没有，鲁迪也照做了一次，可是因为发生了一点意外，所以鲁迪就是他咏唱到一半就中断了，然后他的老师就吓到了，说啊，居然可以中断咏唱，然后他就说，那他就问说，鲁迪平常会这样，他就问鲁迪说他平常会这样做嘛，然后鲁迪就说，我平常都不咏唱的，
莫名其妙，
他就说，哎呀，然后结果，反正后来就是这个老师就暂时借住在他们家，然后就是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呐，
他还需要训练？
没有，就是我觉得这 这部作品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花了不少的时间在讲魔法怎么运作，就是在讲鲁迪在他家里面意外的翻到一本书，然后从他不怎么识字，然后到他爸爸会念给他听，然后他慢慢的可以识别出里面的一些字，然后慢慢的去研究就是魔法的原理是怎么运作，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魔法是怎么样去生成出来的啦，就是他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讲这个的，然后包括说你理解的原理之后你怎么样把它应用在实作上面，就你必须要通过想象，或是然后他也去思考说那咏唱的就是他会做，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对咏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也做过了很多假设然后去验证，就是他看起来就不，因为他装着一个34岁大老男人的灵魂，所以他看起来明明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却非常深思熟虑的，然后再一步一脚印的去做这些训练。
那我可以理解他那个，其实一开始就有一个很特别的醍醐味，反正是这近期的异世界番没有的。
怎么
听起来了？听起来了。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至少在讲魔法这个东西啦，因为异世界番大部分都有魔法，就是可是基本上都是随便带过的、啊，你就拿个什么水晶啊、欸、啊，你会什么魔法、啊，你就想象出来，想一想啊，射出来了，
或者一盆水啊，里面放着一个叶子这样，
哎、欸，对对对，摸着一盆水啊，然后里面放着一个叶子啊，那个
水剑士
那个手机侠里面其实有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为什么？
还蛮奇怪的，就是。只是
手机侠
里面，只是手机侠里面换成水晶，他说你就拿着这颗水晶，这颗是水属性的 魔水晶，你就拿着这个，如果你能，然后对着这个水晶注入魔力，然后如果你就是因为他在，因为手机侠里面的魔法的设定是在讲象性的，你如果有水属性的魔法的潜力的话，那你对着那个魔水晶就是注入魔力的话，那个水就会流出来。对啊，如果是火的话，就会喷火，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通过这个啊，这不是重点、
啊。放出戏啊，
可是就是他很简单的就这样带过去的。可是无知转身是真的是看着这个小男生这个小主角，就是看着书在研究，然后慢慢的去就是。他有那个研究，他有那个验证的那个过程、啊、然后慢慢锻炼、慢慢修炼的那个过程，就从他什么都不懂，然后自己摸索。
他是真的有在努力的。
对对对，他是一个有努力的，可能他觉得这很有趣吧，然后反正就是他老师有教了他一大堆东西，然后还教了他一种，因为那个魔法也有分等级，还教了他一个。那个水属性的圣级魔法，最高级啊，好像就是圣级魔法，那个男主角看一眼就学会了，我说我的天哪、而且他的老师第一次他的老师就说这是毕业考试、他就说，然后他就说我现在示范一次给你看，用了他的圣级魔法，然后一道雷打下来，把他们刚起来的马一道雷直接劈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劈马？
不是，然后吓到，赶快用回复魔法把那只马救活，对吧、啊？然后后来就说，那鲁迪你这样懂了吗？然后鲁迪就说，然后就换鲁迪来尝试一次，结果鲁迪用的比他老师还猛哦。我觉得那个水属性的圣级魔法，经费之魔法，嚯，很猛哎、欸，很猛，就是那种他那个魔法就是那种暴风雨啊，然后雷电啊，就雷电交加，但整个画面做得很漂亮之流畅的，我还蛮喜欢的。
那你觉得他的这个什么上级魔法吗？是这个吗？
圣级魔法
跟水之呼吸水车比起来，
水之呼吸水车根本不能比啊。
那你觉得跟水之呼吸风平浪静比起来如何呢？
水之呼吸风平浪静，那还有还真的有这招吗？
就义勇的第11招啊。
哦，我不知道啊。可是我 不能比啦。义勇如果放那个什么那什么，你刚刚讲的什么？
风平浪静
啊！我刚才讲成明镜止水了。我说如果义勇在那边，我说不是，如果义勇在那边风平浪静的话，一道雷打下来，他应该会死掉才对啊。
好，听起来是的确好，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而且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这个男主角虽然就是天赋异禀呐、啊，然后而且也常常就是在家里，然后研究东研究西的，可是他是不敢踏出家门外的，因为他一、
啊、哦，因为原本的
对他就算到了异世界，他还是不敢踏出家门外的，就是他即便只是在就是他们家就是庭院的围墙，然后往外头看，然后他只要一看到外面的人是看他的，然后他都会躲起来，因为他会不自觉的感觉害怕。就他对他有在讲这个，然后可是他的老师除了教他魔法、啊，然后也是第一个带他出去的人，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那时候毕业考试，就是他有带鲁迪就是出去他们家园，然后本来鲁迪很不愿意啊，但是他的老师还是坚持要带他去，然后就是陪着他，然后让鲁迪后来就也觉得说啊。出去外面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就是
他的老师算是女主角吗？
他的老师不是女主角，他的老师后来就是他就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就离开了。我觉得
这么好的老师，
他说我觉得可能多半也是被鲁迪伤到自尊心，他说我要再去修炼，可是他没有用的很好笑啦，对他用的其实很感人，那个鲁迪就、那因为你会不断的听到，就是那个男主角的独白，就是那个34岁老男人的旁白，他就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一个很沉稳的声音。他说，他就跟他的老师道别之后，然后他说，我打从心底尊敬的这个老师，他不止教会了我魔法，然后知识上面许多东西，然后他也给我勇气，然后带我走出家门，我、看得很感人。然后到后来就是这个男主角，然后他也有交到朋友啦，
居然有朋友了。
可是这个朋友啊也是在村子里被欺负的人。他在村子里就是他某一天就是在路，就是出外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几个小孩，然后在欺负另外一个小孩。放开那女孩。
啊，是一个女孩，这该不会就是女主角的出场吧？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好像昨天不小心看到了某一些人在讨论的时候，不小心我被剧透炸到了。
好，那你不要剧透大家吧。
好 ，OK。然后，
行行好。
本来我的个性应该要是，居然我都被剧透了。
对啊，
那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
看来 Wilson 今天心情蛮好的。
没有啦，反正他就是救了那个小孩啊。他用了魔法，然后把那些人打跑，然后救了那个小孩。然后后来
他用魔法把其他小朋友打跑。
对对对，没有他没有用很猛，
残忍的。
他没有用很猛，他没有说是火炮，然后射一颗火球，然后把那几个小孩全部都烧成灰烬。他没有，他就是用几个水球，他就造了几个水球，然后就是把那几个人打跑而已。
啊，那这个威力已经比水车强了。
哎。搞不好反正他后来就是交了朋友，然后他很开心。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作品其实有时候还蛮严肃的，然后在讨论一些东西，是就是他交到朋友啊，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接着当晚他回家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他的父亲就是站在家门口，然后就是很严肃的看着他，然后他本来以为想说，他是不是
做错事
了，他是不是他对他是不是藏着他是不是他私藏的就是
A 书
内裤啦，就是他的老师的内裤啦，他偷了一件来当珍藏，他想说是不是被发现啦、啊、然后还就是想说就是开开玩笑啊，然后让气氛就是冷一点，然后结果他父亲就对他大发脾气啊，然后他因为就是他我不是说就是他用魔法把其他小孩打跑嘛，然后好像就是他们 那个小孩的，对，来告状啊，就是那个小孩的母亲就来告状啊，所以他老爸就很生气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搞不好某一些人看的是会很有感的是，就是他本来要解释，说哦没有，因为那些人在霸凌另外一个小孩子，可是他然后就是，所以他只是去帮忙，他并没有觉得他做错事情，然后可是他父亲是不听他辩解的，他就是说他就是不想听他，他就说做错事就是应该要道歉，可是他的父亲其实是没有去了解说事情的真相的，甚至没有给他就是他的儿子就是解释的机会。然后我那时候看就说，哇，这个搞不好现实生活中搞不好某一些家庭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样没错。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一看就说，哇，这部戏还蛮沉重的。然后就是，然后甚至他父亲就是亲手打他一巴掌啊。
哦，然后他就用水球再把他爸打回去，
没有，他就用水球把他爸打断。
好强，好强！
没有啦，他爸其实很厉害，他爸是剑士，
哦，他爸是剑士，
对，他爸是剑士。然后他，然后他就是他妈是那个会使用魔法，因为他们两个以前也是冒险者，然后只是后来就是结婚了。啊，那不是重点啦，重点就是因为他爸叫他道歉，然后他就说他不想道歉，因为他并没有觉得他做错事情，然后他爸就赏他一巴掌，然后后来那个，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啊，心里装着的是一个34岁老男人的灵魂，所以他接下来讲出了一长串的话，他爸都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反驳，就是他就说好啊，
他讲英文，
不是，他讲中文，不是，
那也没办法反驳，
对，不是，他就讲说好啊。那以后啊，我看到只要有小孩子在欺负另外一个小孩子，那我就应该要加入就那欺负人的那一方，然后开始也就是加入欺负的那一方，然后去不断的欺负就是那些霸凌的受害者啦。然后他就说你也不用担心啦，就是我不会就是到处张扬这件事情的，我不会让我们家族的名誉受到侮辱啦，就是就然后他说甚至我也不想提起啦，因为反正这就是你的家训嘛，就是因为你感觉就是想要我就是去加入就是霸凌人的那一方，你连就是听
我
解释
机会都没有，
对，连听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就是自以为的就是认定说就是你就太自以为是了啦，就以为事情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那我就照你想的去做啊，但是你也不要怨我，反正这个就是你所想的，但是我也不会，他就说，反正我也不会就是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教我的道理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以生在这个家为耻啊，反正他就是讲很严重的一段，就是很不像小孩子会讲出来的一段话，那个就是他，然后他就说。然后那他爸爸就一瞬间就讲不出话来啊，然后你知道，因为那个男主角啊，就是他 OS 的时候，其实都是叫他都直接叫他老爸的名字啊，就是他在心里 OS 的时候，他可能小孩子讲出来的话还是讲哦斗桑啊，就是讲爸爸，但是他心里在 OS 的时候，就是直接叫他老爸的名字，他老爸叫保罗啊，叫 Paul 啊。他就说他心里就在想说放弃吧 Paul 他就说对啊 他就说你 他就说那个他自己常年都生活在这种被霸凌的环境下，然后这种被误会的状况下，他就说他早就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了，而且况且说这次他是完全站在有理的一方，对啊，所以你根本讲不过我啊，放弃吧 Paul
还蛮鸡掰的，
不是、啊、他
放弃吧 Paul、哦、
对他在，你知道他每次只要在他的内心 OS 叫他老爸的名字，我想说哇靠，不愧是一个34岁的老男人，而且不是因为他的那个独白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声优的那个的那个口气实在是太沉稳了，让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好笑，反正他后来就是跟他爸就是有闹了一点就是冷战了， 然后，其实他爸一开始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点小开心的，不是说他反抗他，是就是他听到他儿子跟其他小孩子打架的时候，就是他本来是他其实是有一点小开心，因为他儿子感觉平常就是表现的不像是一般的小孩子，你知道，因为毕竟身体里面装着的是34岁老男人的灵魂，
是的，
对，但是他听到说哦，原来他还是会像小孩子一样，就是跟别的小孩吵架，他本来还稍微开心了一下，然后还想说就是哎，借着这个机会要展现一下家长的那种气度，我要来训斥你一下，结果被他儿子讲到，就被他儿子讲到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干嘛呢 Paul？
对啊，放弃吧 Paul。
这还没变成一个梗吗？好棒哦。
然后反正他后来就是有解开他 有解开之间的误会啦。我觉得这个
怎么解开的啊？
怎么解开？就是，我不是有讲说，就是男主角其实有交到另外一个朋友嘛，那个小女生、
被揍的那个。
其实 对，没有，他没有被揍，他只是不断被丢泥巴而已。听起来好烂的霸凌方式。
对，对啊。那他用水球丢人家，好啊。
我说，但是，就是他一开始看到那个，他一开始看到那个女生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女生留着短头发，然后他。他其实一开始把他误认成是男生呢、他就想说哇这么好、就是他就是长得这么可爱的男生，就是他没有一开始就联想到说他是女生，他只是一看到的时候是直接联想到说他可能是长得很可爱的男生，然后他心里都会不断的 always 说哇这个如果是正太像的大姐姐哇那肯定是爱不释手。
果然是宅男，
对对 对，他的那个他的 always， 我跟你讲，这部作品太多的醍醐味都来自于他的 always， 来自于那个34岁的老男人灵魂的 always，
可以感觉到。
然后结果后来就某一天就是反正他们后来就玩在一起，然后某一天下大雨的时候啊，他就带他回家，然后就说哎，我们赶快把身体。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身体湿湿的啊，然后这样会感冒。我们赶快去洗个热水澡。然后那个鲁迪很快就把全身都脱光光了。然后他就看着那个女生就说：“怎么还不脱？
你怎么不脱？
对，你怎么不脱？”然后就开始上演那个女生觉得很尴尬的戏码了。然后那个鲁迪就一直要去硬拉他的内裤下来。然后后来就是他，反正他后来就是。把他的内裤用下来之后啊，然后
怎么听起来像是别的番呢？
不，因为他一开始一直误以为就是他是男生嘛，
他是男生，
他就说你不，他的那个内心 OS 就一直在讲说你不要害怕，虽然我曾经也是有遭受过这样对待的，因为他以前在学校被霸凌的时候就是对被人家衣服扒光啊，然后就是拍裸照之类的，然后他就说
好惨，
对对对，他就说哇，跟曾经的我好像哦。然后他说，但是也没有那么需要害怕的啊。他就说，难不成是你那边的形状很奇怪吗？然后
还真的蛮奇怪的、
啊。后来他把它拿下来之后，他就一瞬间脑中就是出现了空白啊。他就说，印度眼帘的并不是奇怪的形状。他说也并不是就是。漆黑的那也不是，我忘记他讲什么，反正也并不是就是什么漆黑纹身的一把圣剑什么的，一把长剑之类，一把长剑之类，而是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他误会了，原来那个小孩子其实是个女生，反正后来他爸爸就来帮他，后来他就变成他爸爸就来看，然后就变成。他跟他爸爸一起洗澡啊，不要管说为什么进展突然发展成这样，不是反正要跟女生洗澡，怎么突然变跟爸爸洗澡？反正就是
还太早了，还太早了。
这种父子之间就是坦诚相见啊，然后就是刷背啊，然后聊天，然后就是才慢慢的就是讲开来。然后他爸爸这因为是第二次，他爸爸这时候也 在心里想说，就是不要一开始先骂我，应该要先听他解释才对。嗯、然后所以他才听鲁迪解释说，哦，我一开始就是误以为怎样怎样怎样的，嗯，
哇，很感人呢，其实，
嗯，
对吧？他很认真的在搞这些感情戏、
就是，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也有跟这个女生重修就好了，嗯啊，细节我没有多讲、
哦。他们因为那件事情就吵架了，是不是？
没有，不是，就是。那个小女生有点就是躲避着鲁迪，然后鲁迪也有一点就是啊，干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那个人呵呵的感觉，但是后来
应该的吧，
对，但是
脱人家裤子、啊，
嗯，但是后来还是有说开来啦，我觉得都是很感人的部分，嗯、我觉得就是他每一集都至少有大概一两个就是你会很感人的点，
嗯嗯。哎、欸，才现在演到第几集了？
第三集而已啊！
哇，才第三集而已。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温度啦，我很喜欢。嗯，嗯
也
有时候也很好笑啦。嗯
嗯，哇，那很得你的胃口哎、欸。
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虽然我没有看过很多的异世界番，但是他是我看过就是真的有在认真讲故事的，嗯，不是、
嗯欸、
不是、這個、不是来乱的，嗯，
对，这个不常见，
就是这个本是有，我觉得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质量在的啦，就是他的这个故事的原本的这个本，我觉得很不错。
那他实际上到底是多久以前的作品呢、啊？
他这个作品好像是，我看一下哦，其他漫画开始，嗯，好，哎、欸，连载期间是2012年，
哦，那很久了，
对啊，十年以前的作品，
真的，
嗯，
大概
对啊，你看
十年，
你看十年以前的作品，然后。那先后他后面他的后辈啦，就是他后面冒出来这些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的，基本上有一半以上都比不过这个大前辈。
一定的啊，这首发然后又是框架，对不对？
而且后面的感觉有太多都在粗制滥造啊，嗯，真的我
泛滥了吧？对啊，
嗯，有时候看很多异世，因为其实异世界番后来就是看到后来啦，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比较笑闹的、欸，嗯，
哎、对，
就是已经
把蛮大一部分
已经把它就是有种喜剧化，或者是当成一个梗了，
嗯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愿意这样讲，很认真讲故事的，嗯，我觉得我自己是没什么看到，可能还是有可能，可是我真的没什么注意到过，
嗯，
而且
好。
我这边再补充个几点啊，就是我不知道你看的异世界番就是有没有这个特性在，可是我就是我发现我看的好像就有，就是异世界啊，就我觉得现在的异世界番啊，
嗯，
好像会特别强调着攻略这两个字，
攻略，
对，攻略。
就是有一个进度条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他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 No Game No Life 那个样子的，或者是、就是好像就是你必须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去，然后收编什么，对，打败谁、
欸，
收编了什么，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世界摸遍了，然后攻略过了、但攻略并不是把它打下来啊，就是。你慢慢的探索完这整个世界的，好像异世界番都是这个样子哈。
对，会有这样子的趋势，
所以才基本上都是冒险嘛。
不然你去异世界哦，我这边也是有，因为你其实是在线下的时候有问过我说我看过什么异世界番吧？
嗯，
我要举的例子全部都不是冒险。
哦，
对啊。
哦哇！
不过大部分是冒险，
对，大部分都还是冒险，而且，就是至少我看过的意思，我那个时候也是听人家讲，然后我才发觉到说，现在的异世界番啊，好像很容易跟电玩联想在一起啊。
哎、欸，对，就有等级数值啊，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包括就是招数属性，然后还有你的一些什么能力值的、啊、那个什么什么条，就它可能在里面没有就是具象化，可是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概念
是
很像的，
是没错，
就基本上就是哎，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作者是不是平常在玩电动的、啊？
对，而且很多会把这种当成一个基础设定，我其实是不太喜欢的了，
因为大家都这样。
对，
基本上
也没给个理由啊，对啊，而且你去到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基础数字啊，
嗯，
就很奇怪，就有点突兀啦，尤其是
比较像是对，比较像是进入一个游戏的世界啊，
对，反而不是一个奇幻的地方这样子，
嗯，我会突然发现到，哎、欸，怎么好像有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哎、欸，是会有这个样子，而且蛮明显的、啊，这个趋势蛮明显的。最近好像也越来越常有这种事情发生，
嗯哼，
像这季有一部新番是什么蜘蛛吧，那个转身蜘蛛，
嗯，我知道，
对，也是这个设定的，对啊，也是有大量的能力数值、技能组啊、天赋数啊这种东西，
天竺鼠，
不过哎、欸，不是那个，那个不是异世界番，那个基本上就是本期霸权了，
嗯、哦，好 ，OK OK，
对啊，没办法，也大家都。对，好，这个我们有空再讲。
嗯，
啊、哦，不过我刚刚讲到那个蜘蛛那个番呢、啊，虽然它是以这个设定为基础的，但是它其实是这个他知道自己在搞这件事情，然后还搞得蛮认真的，所以
佼佼者、
反而就是因为他当真是把它当游戏攻略的啦，所以就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有另外一种很有趣的
哦，就是。他很有自知之明的在跟你说，干我就是在我就是在玩游戏梗就对了，
对，
他没有让你就是有一种就是哎、欸、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这不是游戏吗的感觉，
对，他就是告诉你说主角就是把他当游戏来处理这样子，
嗯，
对，那当然就我觉得就会比较规避掉那种哎、欸、怎么突然多了这个哎、欸、这个干嘛的、
嗯、
的那种感觉了，
了解。嗯，
哇，说是、嗯、说是要聊新番，但是你其实只讲了两部作品，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又十二分钟了，
是吗？
对啊，
哎、欸、没有，我说虽然是要聊新番，但是我说我是聊异世界为主啦，嗯，就想说讲一下我看这个异世界的这个观感而已，嗯
，OK， 所以整体来说，你觉得就是你意外看的这两部？
大家说他是霸权啊，欸、还真的是哎、欸，嗯，我觉得啦，嗯，
这季的霸权吗？
这季感觉蛮多霸权的啦，嗯，
所以就只能用天竺鼠车车跟他竞争了吧？
看你想看什么啦，嗯、就是不同需求啊，像那个像某个阿信 UP 主，
阿信吗？
嗯，阿信不是啦，靠腰啊，那个。RT 也说，就是那个枯雨宫村也算是作画精良的、欸、一个必看作品之一啊，嗯，
这当然、
嗯、只是那个领域不同而已、
哎、枯雨宫村哦，我们今天不先不讲啦，因为枯雨宫村我觉得我这边也有蛮多东西可以讲，可以在之后的集数或者是几个礼拜后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不错、
哦。那时候也比较多集数，不过，哎、嗯欸，而且算难得啦，因为你基本上不看爱情番嘛。
啊，爱情番不、欸、后宫番算不算爱情番、啊？
后宫番不算爱情番吧？
后宫番不算爱情番，那不然后宫番里面的人在干嘛？
啊、那我帮你局限一点好了，就是你基本上不看后宫番以外的爱情番吧？
后宫番以外的爱情番啊、哦，我有看过啦，但是没有说到很常看，嗯。
哦、oh, ，OK， 因为像这种《枯雨空尊》是青春恋爱喜剧嘛？
哎、欸
啊，
那个邻座的怪同学算什么？
哎、欸，青春恋、欸、没有，他没有恋爱啊。邻座的怪同学根本没在爱啊，
欸、
他就只是在玩玩具而已吧？
是吗？我想说男女主角可能还是有点
情愫暗生嘛，那是高木吧？
啊、嗯哦，只有高木一个人就对了。
没有啦，邻座的怪同学跟高木是两部作品啊。
啊、哦哦哦哦。
邻座的怪同学是他上课会做一些奇怪的东西的那个呢？
嗯，是吗？不是吧？
啊是啊，邻座的怪同学是他上课会玩机器人那个、啊，
不是啦，不是， 那是高木。
小啦，高木上课没事干嘛玩机器人？等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
你查一下邻座的怪同学啊！我记得不是高木，俩邻座的怪，我们俩、
啊、
我们刚刚
邻座的怪同学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作品。
哦，靠腰啊，嗯。
啊，那高木是高木，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一部作品又是另外一部作品，那个叫什么？上课小动作
了。嗯，哦，好像有一点印象。嗯，
那邻座的怪同学，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有看过《龙与虎》啊，嗯，
啊，《龙与虎》的确是校园爱情喜剧，没错
。然后我还有看过《青春纪行》，不过我猜你应该没看过。
《青春纪行》有听过，不过那也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嗯，所以我其实还是有看的啦，但是要看有没有对我口味。
嗯，好，那反正今天没有要聊那个哭光的部分。
嗯，
好，
哎、欸，所以那个字真的念哭哦、喔。
对啊，对啊，对，我刚看的时候都念绝，然后后来就被教育部那个什么什么字典给纠正了。
那以后就不是新绝江，
是
新哭江，是
新哭江，还有道顿哭。
嗯，他那不是绝北珍惜了，
是
哭
北
珍
惜。对，他每天都在哭北。
好 ，OK。
好，那本来我是要分享那个啦，异世界的，不过时间篇幅的关系，就下次有机会再分享好了。
嗯，
对啊，不然就又爆又超过又爆量这样子。好，那先这样吧。
好，先这样咯，再见了、
啊、
各位。
好吧，
没有
就这样吧，超随便的。
没有，无知转身很好看，大家都去看看完再来一起聊。嗯，
啊，对啊，最近也感谢大家，就是我们的 IG 的订阅慢慢的变多了。
嗯，
虽然我们也找不出个原因来，但是总之有人听就是好事了。
嗯，我觉得，
yes.
嗯，粉丝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
哎、欸，那好像还没有到龙卷风的程度了。
可恶啊！
对啊，希望很快就可以到龙卷风的程度。
嗯，
好 ，OK， 那就先这样。
好，那就我是 Wilson。
哎，干，突然今天又要介绍了，太机车了吧？我是 Bo，
那我们下次见喽。
好，这下可以说再见了吧
？OK。
拜拜。